我们打开圣经，翻到第十七章，翻到第七章，我们来思想这一段的经文啊。今天我更多的是讲到的是这里的割礼，犹太的一个割礼，而这样的割礼事实上是在一个神与神的圣约中进行的割礼，与神圣约中所行的割礼。那么我们来思想这一段割礼的时候我先让我们回到体会到犹太人是怎么来认识这种割礼的，犹太人是如何来认识这种割礼的，就是今天事实上在今天犹太人仍然称这个割礼为盟约他们叫割礼，他叫什么叫盟约，或者称它为什么盟约的割礼，或者说割礼的盟约。这个意思就是说很显然他们不单单是看到一个所谓的一个文化一个风俗，他们更认为这是他们跟神的一个什么约，所以他们称为割礼的盟约。这是犹太人到今天仍然是如此称这个割礼的。第二个，当他们给这个孩子行割礼的时候出生第八天，你千万别以为那个拉比是毛手毛脚的人首先我告诉你，这个拉比是个医生，给他孩子行割礼的拉比是拉比，但他同时也是个什么，也是这个医生。而这个医生在行割礼前就站起来不是作为单单作为医生在做的，当这个医生站起来，他会跟众人在座的来参加礼仪的客人们一个宣告，他宣称从今天开始这个孩子第八天各位来宾，从今天开始这个孩子就开始履行律法的义务。那个医生，那个拉比会在行这个手术之前先向来宾宣告这个孩子他今天开始要履行律法的义务为他行政。所以这是一个，那么同时这个医生宣告完以后那个父母家长起来宣称说，从今天开始我们这个孩子开始跟神有约的关系，有约的关系这是很独特的我们的孩子跟神有约的关系。而且很有趣，犹太人前八天他称他的孩子为宝宝，我们都叫孩子叫宝宝，但是呢你注意了，这个孩子没有姓名，行完割礼之后这个孩子用这句话说才有姓有名。这是今天，就是到今天犹太人仍然在他们的文化中，在他们传统中会持守这样一个对割礼的认识，对割礼的认识你去思想，这是很有趣的。那么当我们刚才我们读的是这些章的实际上我们神像整个这段经文，如果你从十六章去看的时候，当你去读十六章的时候，你注意了，你神跟夏甲或者夏甲的儿子以色玛利也有一个类似约的宣告，注意了，不是约，是类似约的宣告如果你仔细读的时候怎么说我必是你的后裔，极其繁多，甚至不可胜数。你如今怀孕生个儿子，给他行在一个马里十一节十六章，因为耶和华听见你的哭情，他为人不像你，他的手要攻打人，人的手也要攻打他，他必住在地心的什么东边而且在十八章中，你们不是十八，十七章中，刚才弟兄跟我们读的时候，也对这个孩子宣告什么我也应允你二十节对吧？十七章的二十节， 我必赐福给他，使他昌盛，千金繁多，他必胜十二个族长，我也要他使他成为一个什么大国。因为读到是圣经，喂，读到是圣经的时候，哇，你会不会发觉啊？注意啊，似乎啊不是真的，好像啊不是真的，什么意思？神也在跟以色玛利什么立约，但是这不能称之于以色玛利立约，这只能说是神对夏甲的一个应许啊，而且这个应许没有称之为约，这个应许没有这里所说的约的证据隔离，怎么样？没有约的证据隔离，所以这个约很显然不能称之为约啊，只能充其量称之为应许啊。很显然，他的那一种的表达的关系的法则，和神和亚伯拉罕关系表达的法则，以至于后面神跟以撒、雅各约的关系的表达，是完全什么？完全不一样，完全不一样。这个实际上，当我们去听到，很显然有两个神的应许，一个应许称之为神与亚伯拉罕什么立约，有没有？另一个称之为什么神给亚伯拉罕以撒玛利一些好处，一些祝福的地方。当讲到这里的时候啊，实际上他在提醒我们，他在提醒我们，你注意了，千万不要让我们表达为神和不信的人似乎是没有关系。不，神和不信的人完全有关联啊，就像耶稣所在宣告的一样啊，太阳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什么不义的人，有没有？神和信的人，神和不信的人都有一些关联，但是当称之为约的时候，当称之为神和人立约的时候，注意这种约是存在在那种和基督、和耶稣、和上帝有生命关联的关系上。我再说一遍啊，那种跟基督啊，在新约中，在旧约跟那位耶和华神有生命连接的那种什么关系上，我们称之为立约，我们称之为立约。所以旧约以色列人，我们被称之为啊，旧约的以色列被怎么称？旧约中神的百姓。而今天教会怎么称？新约中与神立约的，或者新约中神的百姓，都是一群跟神有约有关系的神的百姓，有约有关系的神的百姓。这个实际上就是今天我常常要思想的，这也是在这段经文中我们要透过在这段经文中所流露出来的、所表达出来的约的内容、约的形式、约的证据啊、约的表达诸如此类啊啊，约中的歌里，约中的歌里，而这个歌里是显出，这个歌里是显出我们是跟神有特别关系的一群人，不同于这世界上跟神有关系的一群人啊，这看得清楚吧？啊，这个是非常非常注意，非常非常描写的。那么我们现在来看整个在这里所谓的约的表达啊，所谓的约的表达啊，那么从实际上从第九节啊，第一个这个约开始很显然是对这个约的表达，首先是讲到他的后裔啊，还是那个人口人数称之为后裔极其繁多，你的后裔极其繁多啊，这里有个字叫国度从你而立，君王从你而出啊，而且一开始就给亚伯拉罕改了个什么啊， 好，这亚伯拉罕给一个名字叫什么？亚伯拉罕改成什么？亚伯拉罕。亚伯拉罕的意思是什么？多国的福。啊，首先是在一个人口中，神给他的一个应许。随后，第二个，又给他一个应许。现在你寄居的地，迦南全地都要什么？都要赐给你，哎，是不是？亚伯拉罕是个游牧民，游牧的放羊的，啊，游牧民族啊，一般我们常常说他们逐草逐草而居，啊，四处流浪。但是现在，你流浪的，你放羊的，整个的迦南这个美地都要什么？哎，现在寄居的地都要什么？永远赐你为业。如果我们再思想一些啊，如果多一点思想一些亚伯拉罕的蒙祝福啊，诸如此类，在别的地方所流露出的神和亚伯拉罕之间的什么关系啊，在别的地方所流露出来的神和亚伯拉罕的什么那种关系以外，你在这里你突然出了一些一个词啊，突然出现了一个词，非常非常重要的词。神这么说，我也必做他们的什么神，我也必做他们的神。有没有？如果用我们今天啊，你打开圣经，随后啊，你去思想圣经中神给亚伯拉罕的约，你看啊，神说我和你的约，我和你的约，第一，把土地赐给你。第二，你现在是孤家寡人啊，我这除了结婚以外啊，你跟你的姐妹什么，就两个人，没有后代。第二个，所以人口，我要让你后裔极其繁多啊，那这块土地赐给你，让你人口极其繁多，所以我要祝福你。让你成为一个祝福万国万民的人，你要跟我如此来立约。那么如果你再注意的话，再加一句的话，那什么，就我刚才说的，我要做你的神，你要做我的儿女。哎，如果思想这个，如果把这个约来思想的话，注意了，哎，每当我们讲到约或者讲到合同的时候，自然而然有一个特征啊，就是说我跟你订合同，那我的权利是什么，我的责任是什么，我的义务是什么啊？你的权利是什么，你的责任是什么，你的义务是，哎，这有这样的一个关系，很明显这种关系，对不对？但是如果神跟你的约，那位神给，如果你是当初的亚伯拉罕，神说我要让你后裔极其繁多，天上的星海边上生活，我把你看到这片土地，注意啊，现在你是寄居的，注意啊，现在你是寄居的，但是我现在把这片土地全部赐给你。哎，请问你会不会跟神的约？你会不会？会不会？
会啊，
会啊。你想啊，哇，要让我子孙繁多啊！如果上帝指着对面一幢高楼说，我要把这高楼去看见，做个比，你要不要跟神立约？你肯定非常乐意的，要跟神什么？跟神的立约。但是你注意了，当你跟神这样在立约的时候，你真的会看到一个很特殊的、很有趣的现象，似乎神只是在一个物质上。在一个好处上赐福给你，对不对？但是神在这里描写什么？描写一个词说，我还要什么？我还要做你的什么？做他们，做你的整个家庭、家族，甚至将来这个民族会成为一个国家，做他们的什么？神。因此，这里的就是不仅仅存在着一个好处上的关系，一个物质上的关系，更成为一种生命中连接的那种什么那种关系。如果我们思想出埃及记， 出埃及记曾经有一段经文啊，当这段经文描述的时候啊，当你描述出埃及记三十三章神对摩西说，三十三章出埃及神对摩西说，我就把你们领到埃及去，你们不是要得着美地吗？你们不是要得着那个牛奶鱼蜜宽阔美好之处作为你们的产业吗？我就领你们去，但我不去，我可以派我的天使派我的使者带领你们进入这个美地，但是我自己不去。哇，众百姓就以为这是一个什么极其糟糕的啊消息，众百姓听见这个消息就有一个词叫悲哀。为什么呢？就像今天如果神跟你说 我赐给你长寿，我赐给你富有啊，我赐给你健康，我赐给你丰富，我地上的所有的一切好处我一样都不缺，我统统给你，但是你不再是我的儿女，我也不再是你的天上阿爸父。这是什么意思？好处都有了，关系没有了，好处都有了，物质的好处都有了，但是跟神的关联却什么却不复存在了。你要不要？很显然出埃及的百姓以为这是就悲哀，是一个极不好的消息，因为他们非常清楚我们在跟神的那种关系上那种来往上最重要最重要最重要的不是一些所谓外在的物质中的好处，而是什么？而是在永恒中我们和他的关系，而是在永恒中我们和他的关系，我们究竟和神拥有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当我们讲到这个约的时候特别注意，当我们讲到亚伯拉罕的约的时候，我们会想到祝福，我们会想到土地，我们会想到后裔人口这样的一个关系，但是我们常常说过在这里所表达的我也必做他们的神，这一个神自己在约中的宣告，我要做他们的神，你知道吗？神在宣告。哎，注意了，这就是什么？这个约里面非常被人疏忽的，但却是本质上极其重要的一个环节，极其重要的一个环节。神说完这些话，当我回想到整个在旧约中，神甚至说我要世世代代与你的后裔做永远的约，做永远的约，我要和你做永远的约，约来了。那么，这样的约啊，用句很粗鲁的话说，很不好听的话说，只要你不是傻瓜，你都什么，你都愿意的啊，对不对？对，你都愿意的。但是现在有个很有趣的问题，有证据吗？哎，你别给我画一个大饼啊，画饼充饥。你作数吗？注意了，现在我还在旧约里，先还没到新约，对不对？所以整个的约在很早就建立了，不断的讲述着这个约，但是这个约有什么依据吗？在这一天，或者在十七章开始，神说我要给你一个证据，作为我的依据，而这个依据是什么？就是跟作为永远的一个证据，而且在肉体上显明的证据。当我们思想这个约的时候，当我们认识这个约的时候，我们明白这个约的时候，在注意啊，在旧约以色列人每当想到自己身体的一个男子，知道自己身体是跟神立约的，有一个记号，有一个什么证据。神实际上一直在做这样的事，或者在对他的子民一直在做这样的工作。 就是让以色列人借着这个约，借着这个约的证据，要写明他们自己是一群和周遭的世界、周遭的人完全不一样的人。我们是一群跟这个世界完全不一样的人。对，他们不同意这个世界，周围人所做的、所行的，以前不可行。以前要做的时候，那个记号就来什么，来提醒他。啊，我再举另外一个例子，很有趣的一个例子。这个衣服，以色列人穿了一件衣服，这个衣服上面有一根叫飘带，圣经称水什么
穗
子，穗子是不是啊？我说还飘带啊，很像朝鲜族的那个什么啊，女孩子穿的啊。他们要做一根穗子在这衣服中啊，那个穗子上要写一句经文，什么经文？写成啊，就是《生命记》第六章的。以色列啊，你要听啊，原来是听啊，以色列人啊，你要尽心啊，耶和华神是你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意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这句话是写在上面的，但是现在你注意了啊，我为什么说飘带？它有它理的啊。你设想一下，我现在这里钉了一根绳啊，这是绳子啊，一块飘带。我走路的时候会不会飘？会不会在动？哎，而且动的时候，你这个当事人有没有很明显的看到那个飘带在动？明显吗？明显。所以我几乎我的一举一动，所有的行事，那个飘带都在什么？都在提醒我，耶和华神，耶和华。是神是你的主，你要尽心尽力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他始终在提醒你，圣经就是用这种，在整个旧约中就是用这种方式提醒神他自己的百姓，不要忘记他们是神的选民，他们跟神有这种约的关系。而这种约的关系在肉体上啊，又圣经明文在这里说，第几节十三节最后一句，这样我的约就立在你们的肉体上，做什么？永远的约，做永远的约。而且很明显，如果你拒绝，或者说你不施行这个约，你要在你的民中被剪除。什么叫剪除？什么叫剪除？剪除的意思是什么？要在这民中被什么？被赶出去。在这个民中，你不再成为这样的一个民。这就是约，这个就是所谓的约的证据，或者说约的记号、割礼，在整个约中所产生的作用和影响。产生的，它一方面是提醒立约的一方。以色列人明白他们的身份，明白他们是谁。所以我举一个例子，所以呢，我们不妨来思想一想，当摩西要到以色列那里去的时候，带着老婆孩子去的时候，很显然，因为他的两个孩子没有行割礼，神要什么？接上他，有没有？哦，他老婆马上就知道，哇，的问题出在哪里？赶快给自己两个孩子献给你啊！神就放过了，就这样，这个摩西呢？同样在约书亚记第五章，约书亚记五章一到八节中，也有一段经文。在这段经文中，什么意思？所有的第二代的，在旷野第二代的。以色列人将要进入迦南，但是很显然，第二代中很多的人，他应该说全部没有行什么跟约书亚现在要做的工作。在这个地方将要进入迦南的前一刻，给他们行了什么 已经行了根。实际上这段经文啊，你仔细思想是很有趣的。哎，按理说他们应该被剪除，但是有没有被剪除？没有嘛。第一个，第二个，这是一群神的百姓啊，他们的父母可能都写过给你啊，可是，但是他们却没有给自己的孩子去行什么，去行根。所以这一群人不，你如果从这样的角度去看的时候，这正像哥林多前书第十章所描写的，这一代人是神所多半是神不喜悦的，倒闭在旷野。你从这一个角度去看的时候，就很明显看到他们之所以会倒闭在旷野，很重要很重要背后的一个原因是因为什么？他们根本不把神的约当一回事。你说他们根本不守约也没错啊，不，这都谈不上根本不守约。这更糟糕，他们根本不把神和神的约当作什么，当作一回事。或者这样说，这群是忘记自己是谁的一群人，忘记自己是谁的一群人。注意啊，讲到现在我们仍然在讲旧约，还没到新约。但是当我们讲到这些话的时候，突然一想到我们这个跟旧约似乎就跟新约很有关联了，真的似乎和新约完全有关联。好，这就是整个旧约哥林在整个旧约中所展示出来的独特的它的意义和价值。所以那个约啊，不是约，那个哥林事实上是在约中的，只有跟神有约的人啊，是上帝圣约的子民的一群人，他们才有资格，才需要去执行什么跟。而这一群圣约中旧约的神的百姓，在肉体上行的割礼，是反过来显明他们跟神有约。那么今天当我们来到了新约，耶稣基督的降生啊，我们根据圣经可以这样宣告说，我们完完全全不需要去遵守旧约的这种这样的一些礼仪，我们不需要去按照字面遵循这样的一些礼仪的啊。约瑟安息日啊，那种洁净的食物，诸如此类的礼仪，因基督的来到，一切成为完全。那么又要回到一个词，割礼这个词在整个圣经中又如何在新约中向我们来阐述？当你读到罗马书，当你读到罗马书曾经啊四章，罗马书四章九到十二节讲到了就是割礼和福音啊，割礼和恩典之间的关系，割礼和约之间的关系。你就看在新约中那些传讲神话语的人，那些使徒们，他们是如何去解读理解这个割礼和福音，割礼和恩典，割礼和信心，割礼和律法，割礼和约之间的关系。这些关系都在讲述着一个旧约非常重要神和他百姓关系的证据。哥林嘛，是不是这个旧约中神的百姓和神之间的关系的那个证据？这整个的就这个旧约中这样一个伟大的证据，这样的跟神有约的证据，这个哥林究竟跟我们连接到什么关系？好，我们一点点来思想。实际上在整个的初代，每当传讲福音的时候，在初代的教会有一个很大的麻烦和疑惑，是什么？是跟旧约犹太教而来的一些法则。你注意啊，在旧约啊，假如我是犹太人，假如啊我是犹太人， 你这个外邦人能不能成为一个犹太人？可以的，啊，可以的。你怎么成为犹太人呢？很简单，你来到了犹太教，男丁行了割礼，你就是犹太人了。啊，你可以到圣殿来敬拜，在圣殿的什么位置？外邦人的院，啊，不是外邦人都可以去敬拜的，外邦人必须成为犹太教徒。他们才有资格在外邦的院中，在圣殿里啊，外邦的院也是圣殿一部分，圣殿的一部分啊，敬拜上帝。好，这个没问题。但是今天来到了基督教，来到了耶稣基督的那一个教会，你也是外邦人。当然，初代的教会都是犹太人，对吧？是不是？初代的教会都是犹太人。那么这个外邦要加入犹太的教会，成为神的儿女，成为跟神的，成为神新约的子民，那是约的子民，那你怎么办呢？当时犹太教就犹太的信徒们，初代的教会就会犯了一个错误，他们坚持认为你外邦人必须先行割礼成为犹太人，再加上是耶稣，你才能成为新约神的子民。不，你外邦人不能生下来的，你外邦人必须变成犹太人，加上信耶稣才能成为基督徒。于是保罗就很精彩的问了一个问题，哎，先问什么叫犹太人？犹太人有什么原则？成为犹太人有一个原则，就是先成个礼，先行割礼，行了割礼的人属于犹太人啊。那么好，就是就问当时初代教会的人，请问亚伯拉罕信耶稣，被神称为义，跟神建立约的关系，是先行割礼加上信耶稣啊，加上信上帝才成为犹太人呢，还是先亚伯兰信上帝，亚伯兰被神称义，随后再去行割礼？而不但如此，而且这个割礼在后，而在后的割礼是要证明他在前成为跟神有约百姓的证据啊，对不对？哪个在前？那按照时间顺序来看，按照旧约的那个经文记录来看，很明显亚伯拉是先什么被神什么成为义。注意了，亚伯拉被神成为义的时候，亚伯拉信靠真神的时候，我告诉你，亚伯拉还没有行个礼。如果亚伯拉还没有行个礼，那我就问你个问题，他究竟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你注意了，你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在那个时代，在初世，这是以什么为标准的？有没有信格里？但是亚伯拉还没信格里，他是什么人？外邦人还是犹太人？注意了，什么叫犹太人的标准是什么？有没有信什么？
格里。
亚伯拉还没有信格里，他当然是什么？外邦人了。你明白这意思吗？所以当整个的教会以为你这个外邦人是这些耶稣是不可以的，你先必须变成犹太人，保罗就在宣告，你知道吗？他还没有信这里，实际上他是个外邦人。如果亚伯拉罕是先是外邦人，信了耶稣，信了真神，随后因此坚信称义，随后去行这里。那么今天我们怎么能拦住外邦人来到教会？而且外邦人要先行割礼成为犹太人才能信耶稣，这个荒唐不荒唐？你明白这意思吗？对不起啊，我不知道刚才讲的逻辑你清楚吗？我再说一遍，很简单，什么叫犹太人？犹太人的标准是什么？是以是不是行割礼作为什么标志？自己是不是行格里作为标志？那么亚伯拉罕被神称义，很显然在行格里什么之前，所以亚伯拉罕事实上被神称义的时候还是一个什么 外邦人。后来要写明他被神称义，有一个证据，要写明他跟神有约，要有一个证据，神吩咐他在肉体上有这个证据，就行了什么？跟亚伯拉才成为犹太人。他们巴拉罕不但成为犹太人，而且成为了以色列人的什么祖宗。当你这样去思想跟你的时候，就很实在的，很严肃的，他就决定着，第一，我们真的不需要行跟，好像说遵循先变成犹太教再变成基督徒啊，不不不需要，你实际可以以亚伯拉罕信为本的人都是亚当的子孙，像亚伯拉罕拥有对神信心的人都是跟神有约的什么百姓。这一句话，这一句话就很明显的让我们来理定了，所以割礼在整个信仰过程中，在我们整个的信仰过程中，核心的，核心的那个经文啊，非常重要。所以我们信耶稣可以不带任何的外在的所有的所谓的条件，单单来到神的面前，单单来到神的面前，带着你的罪恶来到神的面前，带着你的不义啊，不情不义来到神的面前，随后把一切的重担卸给上帝，卸给救主耶稣基督，这样你就成为一个新造的。这个是在初代教会讲到福音的时候，讲到那救赎的时候，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好，所以今天在一个新约里，注意啊，先不要去讲真理，先讲的是你在神的里面有没有因信得着神的恩典，因信被神称为义。因此当我们来到主的面前的时候，我不考虑外在所有的条件，再考虑一件事，我们有没有被神接纳，我们信靠那位救主，被神接纳，完完全全被神接纳，成为他的人，成为他的人，没有任何的附加条件，没有任何的前设，就单单的一个词，今天你愿不愿意在这里领受神的祝福，领受神的恩典，随后你愿意领受什么恩典，神的祝福以后，那我告诉你，你愿意，你相信的时候，你就跟神有约，而这个约是建立在耶稣基督为中保的根基上，这个约是建立在耶稣基督死而复活的救赎的真实的根基上，没有什么别的话头啊，没有什么任何别的东西，单单一个词，我信，我信耶稣基督的救恩，这就成为我们整个救赎的一个根基，也成为我们救赎的一个真实。好，这是我们第一个实际上讲约中的割礼的时候，就先讲约，因为约有约才有割礼，啊，有那个合同才有那个盖章，合同都没有什么盖章，对不对？好，那么另一个层面，当我相信耶稣基督之后，当我信靠救主的救赎之后，那我马上就思想到，注意啊，当你真正信靠耶稣基督以后啊，就像我一开始要问你，当亚伯拉罕跟神立约的时候，所谓亚伯拉罕跟神立约的时候啊，亚伯拉罕跟神立约的时候，我马上要问一个问题，哎，亚伯拉罕得到了什么？啊，告诉说人口土地啊，祝福诸如此类，这一切都给他们了，更重要的是一个很属灵的那个祝福，神说我要做他们的什么神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儿女啊，我要让这个国度成为一个祭司的国度，哇，在这样一个美好的祝福呢， 当然这就带出我们每一个人自然而然就说阿门，自然而然就说神啊，我一定要跟你连接。注意，好，这是自然。那么当我们讲到我们信耶稣以后，当我们完全接受和神的立约，我们已经跟神立约了，我们已经是神约中的子民了。当我们描述这幅图画的时候，那我们马上就知道感谢主。第一，我的所有罪，感谢主，都被神什么除去了，都被神除去了啊！当我们刚才就想啊，就所宣告的那样，在基督里。在基督里，我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神是公义的，必要赦免罪，洗净我一切的不义，我所有的罪都洗净了。那么这是消极的，更积极的一面是什么？我更是被神宣称为什么？为义了。我这个宣称为义什么意思？我被神宣称用跟耶稣基督一样的义的义人嘛。这是注意了，这就是救赎啊！我已经被神宣称，我和他拥有一样的什么，像耶稣基督的那样的义的义人了。不但如此，我也知道神是我的神，在我任何的光景、人生的任何的旅程中，在我生命中任何的一个过程中，我都非常清晰的知道和明白。我非常清晰的知道和明白，神与我同在，神与我同在，任何时候他都伴随着我。那再进一步，我再思想到，耶稣基督把一切的美好、天上的祝福、上帝都借着耶稣基督赐福在我的生命和人生中。哇，他看我如同他眼中的同人。当我们有很多很多的话语，非常非常多的描述，来诉说这一切的时候，啊，我们甚至可以宣告说，我们轻易死亡，我们轻易死亡。为什么？我告诉你，我死亡了，我就回到神那里去。人类最大最恐怖的罪和死，在基督里已经完全被耶稣基督解决了。对，我们去思想，当不断去思想这种恩典的时候，不断的去思想这种祝福的时候，就我很喜欢以弗所书一章三节，在基督里啊，上帝借着耶稣基督，上帝也在基督里常赐给我们天上的各样的属灵的什么福分。换句话说，一切的美好，一切的属灵祝福，无不在基督里倾盆而下，倾盆而下。啊，我不知道上海有没有下暴雨啊？啊，我去一些地方啊，下雨啊，我在开玩笑说，这下了什么程度啊？那个水都漫上来了。啊，我发觉第一次是站在水里讲道，啊，也是第一次站在水里，也跟大家有一个多云的机会啊，又在底楼了。那么我讲，怎么觉得不对头？因为脚抬起来，下面什么？下面是水漫上来，啊，为什么？因为那个雨啊，我真的像刀一样倾盆的什么倾泻下来啊，实际上打伞跟不打伞没什么区别。这种倾盆，但是我们真的可以这样看到神的那种恩典奇妙的作为，倾盆的倾泻下来。但是问题就来了，有没有神给我们一个记号？就像旧约中神给什么他的百姓一样，有没有？啊，打开圣经，我们来看哥罗西书二章。二章，啊，我读的比较多一点啊，你听我读第九节，哥罗西二章九到十一节，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居住在基督里面，所以的丰盛有形有体居住在哪里？基督里面，你们也在他里面， 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他是各样执政掌权者的什么元首。好，注意这一节，最重要的这一节啊，最重要的十一节，你们在他里面也受了不是人手所行的割，乃是基督使你们脱去肉体情欲的割。在基督里，我们不在外面行割，不在外面做一些手术来作为肉体上的证据，乃是基督，乃是神的灵啊，使我们脱去什么肉体情欲的什么割，是一个使我们脱去肉体情欲的割。什么叫这样的割？什么是这样的割呢？它就是很独特，很有趣。亲弟兄姐妹，真的很独特，很有趣。所以我们有一个割，这个割里就是从亚当里来。救生命来的，救亚当啊，救生命来的那种肉体里面的那种情欲不动的，自然而然的神在我们心中行了一个什么割礼。用我今天最通俗的话说，最简单的话说，一个得罪上帝的去满足自己的私欲，如果发生在一个弟兄姐妹的生命里，他不能说没有，他会发动，他会发生。但是当这个事业在发动的时候，而那个弟兄，而那个主内的姐妹，那个肢体去顺服那一个发动的事业的时候，他是没有最终之乐的。那个事业不能让那个恶人满足，那个事业却会让那个人生命产生什么？产生挣扎和痛苦。所以一个基督徒他不会有最终之乐。我记得很有趣，当我刚刚信耶稣的时候，我常常真的是很有趣。当我刚刚信耶稣的时候啊，当我刚信耶稣了，随后呢，那天某一天啊，去买东西啊，这个将近30年前了。当我去买东西的时候，突然那个人多找给我5块钱。啊，你试想，那时候5块钱，大概现在有500块钱了。哇，他炸了一个，哇，我就拿回家了。但是很幽默的是，拿到这钱以后，不是很快乐，就是用今天的世俗的通俗的话说什么？思想就是激烈的在斗争，还不还，我那是一笔很大的钱，对，当时一个在读书的孩子，读书读高中嘛，那时候在读高中是笔很大的钱，但是又明确的知道，清楚的知道。这个不应该拿，我没有什么理由，因为那时候对基督也不认识，或者说刚刚重生得救，没有太多的所谓的知识，但是那个生命就告诉你，你不可以，不可以，你一定不可以。哇，非常的痛苦啊！于是呢，就乖乖的去还掉他，啊，还给那个营业员，啊，回到家里，回到家里还很生气，生谁气？生上帝的气。我说上帝，你怎么搞？为什么我在还没有信耶稣的时候不发生这些事，非要信耶稣才发生这些事？因为这个很有趣的那个什么，那个跟上帝的那个对话啊！如果不信耶稣，哎，那是为什么？我很清楚，如果不信耶稣，那就是喜事，那就是好事，那就是美事。哎，这就是什么？那真的这就是什么？情欲里的肉体，情欲里的那种东西。但是今天我信耶稣，上帝就自然而然的割除了。没有人教导你，圣灵自然会教导你；没有人提醒你，圣灵自然的告诉你。这些割去什么？那个割礼是什么？肉体恶业的根是属于我们每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都很清楚，什么是该做的，什么是什么不该做的，什么话是可以说的。什么话是不可以说的？哪怕我肉体软弱，或者 也不道可，我会脱壳而出。但是说完以后，里面的内心，里面的那个生命，很清楚的会告诉你，说是说坏，真的。所以换句话说，这就是这里所说的，这里所说的，这是我们里面的根，这是我们心里面的根，这个根是一个证据。因为那个生命那个状况不是亚当的生命是吧来的，不是亚当的生命来的，是什么？是你重生得救以后，神在你生命里放下的记号。所以这就是信念，我们都有这样的一个个，我们都有一个心灵上的看不见的，不是肉体的那一个在基督里的个。他注意了什么叫约中的个，没有约有没有这个个理，没有约谈不谈这个个理，不谈。所以我们始终不能忘记，我们始终不能忘记，我们是一群跟神有约的百姓。我们不要忘记神在我们的生命中有那约的记号，有那约的记号。求神常常让我们去思想，在我们日常生活思想，我们跟这世界上的人是完全不同的人，完全不同的人，完全不同的人。我们和他们有完全不一样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对，有好多时候我们就是这样来认识我们自己，也认识借着我们和神的关系更深的认识我们和这个时代，在这个世界中和这个世界应该如何去应对这一个世界，面对这个世界。我愿上帝能够祝福我们，能够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我愿我们今天真的都能蒙这位伟大的神的祝福，或者这样说，神已经大大的祝福我。求神在我们的生命中对神这样的祝福有更深更深的认识。今天就讲到这里，愿神祝福他的话。